Hello， 大家好，
我是棒球老顽童，让我带你进入有趣的棒球世界。好，这一集哈，我要来讲讲这个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林子伟跟王柏龙的交易案。那我相信大家在这几天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哈，也看了很多的，包括网红啊，然后新闻媒体啊，还有各乡民的讨论。好，那在我看完这些讨论之后，其实我也有一些想法，我也想要在上面可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还有讲一讲我的看法。好，那首先第一个哈，我觉得这个交易啊，因为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交易，就是这个台钢送出林子伟，好，然后乐天送出王义正、蓝银伦，还有翁伟君，再加上大王明年回来的异月权嘛，好，那在这个的交易的结论，我先讲一个结论。我觉得乐天是大赚，那台钢呢，小赚啊。其实两队都还是有获得。乐天当然不用讲，它是一个无痛升级啊，就是根本不用损失掉目前对他来说任何的战力。你不要说损失大王，其实大王去日本的时候他已经赚了很多钱，他已经透过利用大王已经赚了很多钱。那这样子就可以再得到了一个林子伟。那他的战力当然是升级。那台钢为什么说小赚呢？因为虽然说他损失了林子伟，但他损失的是这半年的林子伟，他明年就有一个大王来跟他换，所以他其实林子伟和大王之间的差距真的并不大。那他又在这个半年得到了王义正、蓝颖伦跟这个翁伟君，甚至是未来，其实翁伟君之后以他的身材条件，有没有机会再回来扛轮子？其实我觉得可能性应该是比较高啦。哦，我相信他是高于五成以上。那蓝银伦，我觉得他再打个两年也不是问题。然后自己王义正的话，我看就可能就是经验传承了，还有投教的未来人选。但是如果大王跟林子伟两个能够打平的话，其实这些都是赚啊。哦，那我这半年我付了每个月100万的薪水给林子伟。结果他只能够打二军，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如果我这半年付了这些钱，我可能付了新闻有讲81万嘛，就是王蓝翁三个人薪水81万，他们能够就是在二军给这些小鹰然后带来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帮助，还有一些引导，我相信这个钱是花的比较划算一点。好，那再来第二点，我想要提一下嘉许他有说到台钢应该是签不下林子伟，或者是林子伟不想去台钢，所以才有被抢劫的这个迹象。那我在我看来，我倒是不这么认为啦。我觉得他未必是不想去台钢，就算就像方长勇说的，报纸的方长勇说的，台钢就第一顺位啊，林子伟他选秀想了这么久，他才决定要回来，难道他不知道他就是要进台钢吗？而且林子伟是高雄人，我觉得他也没有必要不进台钢。所以我觉得他不会是不想去台钢，而是可能有人想要跟林子伟交易。那洪忠，因为他实在是，其实我们看大王跟洪忠看大王那个角度绝对不同了，因为洪忠曾经是非常好的使用大王之后，而让他自己的球队能够迈向连霸嘛，所以大王对他来讲一定是重要性非常的强，而且信任度也非常的高，这绝对不是我们一般球迷也可以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洪忠太爱大王，而这个包裹里面有王柏龙，让洪忠的眼睛亮了起来，而决定发动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其实林子伟倒不是台钢签不下来，而是说这个包裹洪忠觉得可以，我可以不用林子伟，我要王柏龙加这三个老将，我可以。那有人就提到了说，那为什么要现在呢？你也可以季后再换啊，或者是明年的打到一半的时候再来换啊，干嘛一定要现在急着换？为什么你不等王柏龙确定回来之后再换？那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交易会成，是因为洪忠很有把握王柏龙明年一定会回来。其实不管他打得怎么样，王柏龙的年纪已经要30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也许有他的生涯规划，或者是说他自己在日本的一些考量。我觉得王柏龙会回来这件事情应该是几乎是成定局啊，不用做太多的什么啊，他会变空气啊，在一军会打好几年啊什么的，我觉得是不用去想到这里去啊。这个交易会成，就是王柏龙一定会回来。 那为什么要现在呢？其实哈，我的看法是，林子伟他的交易价值最高的时间点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要交易要卖掉东西的话，一定要逢高卖。所以我想，刘振用领队哈，他也不是笨蛋哦，他知道林子伟要卖，现在一定是最高。那如果林子伟今年在二军稍微有一点打不好，或者是明年初他再打，发现打起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强，还是不小心又受伤了，你不觉得他可以换到的东西只会更少吗？而且用的时间点又更少哦。你今年你还可以趁着乐天说，你现在可能下半季可能可以让你冲个冠军我们这个交易就成了吧。好，用这个方式去跟他谈，他们可能还比较愿意。所以林子伟的交易价值一定是现在最高，所以台钢也愿意在现在提出交易。我想我这一点可能就跟很多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没关系，真正的答案我们也不会知道，那我就是一个有个人的想法去做一个推断。然后最后呢，我想要 提一提就是说，在红中的思维他的扩编选秀的下一种想法，因为年底就这样子选完之后，年底很快就要扩编选秀了，那大家应该也觉得说，他到底会选谁呢？是不是去选曾颂恩啊、罗伟杰啊，或者是董炳轩啊，还是说这个尤廷威啊，这些年轻的，然后占不到什么先发位置的选手？可是我觉得经过了这一次的交易案，我觉得可能未必哦。而且红中跟小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我在这边可能也大胆的预测，如果在扩编名单里面，可以选的名单里面，可以有陈俊秀、张志豪，这一类等级的炮手，我觉得红中会拿。他不会因为他老，虽然这两个可能都35岁以上，可是，实际上他们就是还是能打啊。好，你看，以魏全龙的这个扩编选秀，他们选来的第二年选到的吴东龙、陈品杰、王玉普跟刘世豪，他们现在在哪里？全部在二军，对，所以其实你过没有选秀来，你以魏全龙的选法，他也是用他两年而已，他两年后还是在用小龙啊，因为小龙长大了啊，他还是觉得我赶快把这些年轻人打出他的价值才是一个当务之急，所以前两年他就用这个吴东龙跟刘世豪这一些，那当然也是有贡献的，可是其实大家不要想一想，其实前两年魏全打的最好的老将是谁？是林志胜，但他几岁？他已经40岁，好，所以其实年纪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如果你要贡献战力的话，能力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好，那所以我觉得红中的思维，加上这一次他已经愿意去选择拿到蓝影轮，然后甚至是王义正来做一个阵容上面的一个补强。那所以我觉得扩编选秀你如果看到他选了陈俊秀、张志豪、郭俊麟、刘世豪。然后四子谦，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意外。那我在这边也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我觉得红中跟小叶最大的差别，就是小叶可能觉得我一开始可以不在乎战绩，就是养就对了。但是我觉得红中他不想，他第一年他就想要跟五队打出一个接近的一个战力，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赛才会好看，然后红中他的面子也才挂得住。我觉得红中这个人，我不知道啦，我就是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也还蛮爱面子的人啦。他这一次抬杠上去之后，一定会被拿来跟魏权做比较。包括他自己也常常讲啦，他说好多都被魏权选走了，他都剩下这些小年的选手啊。这边我是听人在放屁，因为我觉得魏权他其实也没有选到多好的选手，他也是靠自己的养成跟他的一个再生能力，就让自己的战绩扶摇直上。那红中的强项可能就是以攻击为主，所以我觉得他在布局的时候不像小叶喜欢腿哥跟防守组，他可能就会让有棒子的人先打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如果真的阵容排下来，二垒手没人，他让杜佳明去守二垒，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他不会做的事情他就是喜欢用带着棒子上去守备的阵容，那我觉得也很有趣啦就是明年第六队开始之后，我们又可以再多观察一个台钢他如何的一个演进史，再跟原来的五队做一个抗拒做一个这个对抗。那中华职棒真的是我看了这么多年三十几年看下来， 看下来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一两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点，因为你的二军已经养成，然后每一年都有高中大物跟旅外回归回来，然后六队的主客场制也分明，然后还有啦啦队的话题，再加上网络资讯有很多的可能网红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影片，我真的觉得台湾有中职是我们的一大福气啦。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技术水准绝对是不及 MLB 跟日职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更广更有乐趣。好，那以上就是我的这一集的分享。那林子伟跟王柏龙，你觉得明年谁会打得比较好呢？你们可以留言跟我说说看，或者是说这场交易你觉得到底是乐天赚还是台钢赚。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